烦的世界，紧张的生活，琐碎的事物，匆忙的脚步，你是否感觉疲乏？迷失。
片刻的停歇，接上力量的来源，
在祷告中重得能力，在主爱里生命更新。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。安静主前，清新祷告。春节好，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，今天是大年初四，清新在电波中和您同享节日的祥和与喜乐。节日，尤其是春节，无论城市还是乡村，无论在家还是在外，即使您仍旧在加班工作，还是会和平时不一样。节日中的工作总是会轻松一些，喜乐一些。期待这份喜乐和轻松也同样能够使工作产生美好的果效。灵修笔记之后，我们继续来学习邦兹的书《祈祷出来的能力》。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，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
圣经灵修笔记，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，亲近神。
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。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希伯来书灵修笔记，学习顺从。灵修经文：希伯来书4:14-5:10。希�伯来书5:8-9这样说：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今天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的大祭司，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。耶稣基督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为什么耶稣还需要学习顺从？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对我们又如何去运用这里的圣经呢？信心的行为乃是顺从，你我若说有信心，但没有顺从的行为，那么这信心是死的。但人不是天生就顺从，相反是天生不顺从，是自我中心，是专顾自己。基督尚且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，何况我们更需要学习顺从。但我们首先需要知道，这里所说耶稣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，并非指耶稣基督不完全，这是指耶稣基督为完全的人，他也是从母腹出生，由婴孩到孩童、少年、成人的成长过程。在孩童阶段，顺服敬畏神的父母就是顺服神，成人阶段需要在顺服父母、顺服政府之中学习如何顺服神，也就是有时父母或掌权者的命令是合乎神的旨意，那么顺服他们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有时却不然，那么如何顺服神而不听从人就需要学习。所以耶稣学的顺从是指着他作为人成长起来而言，并非是指他如何学习不顺从到顺从。圣经对耶稣基督童年时期记载的比较少，只有路加福音短短记载一小段12岁时的经历。 但是就路加所描述的孩子渐渐长大，强健起来，充满智慧，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。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，他就同他父母回到拿撒勒，并且顺从他们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，都一起增长。这些方面的记载可知，耶稣没有一次学了顺从是失败的。他无论是孩童、成年，或出来服侍神，在各种场合都能顺服神。有时体现为顺服父母，服从各种律法的礼；有时则体现为严厉地指责那些假冒为善的人，听从神而不听从人。圣经说，大祭司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可见耶稣基督从孩童到受死，他都是完全的。耶稣基督顺从神，也顺从神所设立的律法，因为基督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，乃是在乎神的呼召，像亚伦一样。但是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，不像亚伦需要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。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不需要为自己献赎罪祭，相反是献上自己为祭，为百姓赎罪。献上自己为祭，这是耶稣基督顺从的高潮。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受死而来，为罪人代死，不仅是肉体的死，还有是灵魂的死。圣子从未与圣父分开，即使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日子，但他知道十字架上背负全人类的罪，将使他和父完全分开。唯有完全的死，才能消除上帝公义的愤怒。耶稣基督为死而来，所以他并不后悔。但是死后怎样，已经不是主耶稣能够掌控，因为这死会将他与天父分开。所以在克西马尼园内的祷告，耶稣极其悲伤，甚至需要天使下来加他力量。这里的圣经也指出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。但正是如此的祷告，显示出耶稣的顺从至死也不更改，更显示出他对天父极大的信心。上帝必不将自己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。他信天父的命令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天父果然应允耶稣基督流泪的祷告，借着圣灵叫他死里复活，升天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我们该知道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我们若顺从他，我们就可以在他的救恩上也蒙神悦纳。那么我们更需要学习顺从。我们需要知道的是，我们与耶稣基督不同，我们是天生不顺从的。所以我们学习顺从，乃是要从不顺从学习如何顺从。我们先要学习如何顺从人。神所设立的人类次序中，最少有四个顺从的关系：孩子对父母的顺从，妻子对丈夫的顺从，下属对于上级的顺从，公民对于各级掌权者的顺从。这些在圣经中都有教导，也非常的清晰明了，只是我们肉体的本性、魔鬼的谎言和世界的文化叫我们不愿意顺从。所以这个学习不需要大道理，只要我们的心安静听从神，放下自己的旧我就可以。第二是要从顺从人之中学习如何顺从神。这就需要神的道运行在我们里面，要透过圣经的话和圣灵的感动来明白圣经的经义，并在恰当的时候、恰当的环境知道神的心意如何。 听从神而不听从人，这不是一个大道理，也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神的道在我们生活场景中活出来的见证。请记住，有时听从人就是听从神，有时反对人才是听从神。而且面对同一场景，不同的人可能就有不同的做法。神的旨意不会千篇一律，明白神的旨意是我们一生需要学习的功课。第三，真实的祷告乃是我们学习顺从的有力手段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却常常祷告。他在克西马尼园里的祷告使我们记忆深刻。但是你知道这个园子是他经常去祷告的地方吗？如果我们没有和主有长时间的祷告关系，我们若想透过一次轻飘飘的祷告而有顺从的力量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因为顺从都是透过苦难学会的。基督是如此，我们更是如此。如果顺从神与外面的顺利环境是一致的，那何须顺从？就是在神的旨意与我们的肉体相对，与我们的想法不一致，与我们的安逸相对立时，才看出我们是否愿意顺从神。所以，你我这次顺从了，不代表下次也能顺从。若是遇到类似叫基督也悲伤激动的旨意，我们的心扪心自问，还能顺从吗？若我们不是常常依靠祷告来顺从主，那么我们很难相信我们不会跌倒。所以我们不要骄傲，也不要想当然地认为顺从是非常轻省的事。但是我们也不要怕，因为我们虽然不完全，但是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我们常常并习惯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就能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
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，信心不足的时候，求主帮助。
生命在于你，万事皆属你，星星动摇的时候，我要信靠。
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
我相信你的道路谦卑顺服，
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，信心不足的时候，
求主帮助，
生命在于你，万事皆属你。星星动摇的时候，我要信靠。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万事互相效力。Sure.
装不了。
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，向上帝说正义的话。
的爱我需要，你关怀。
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，向上帝说诚实话，以心灵与诚实敬拜，必蒙上帝的悦纳。
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。
这一刻清新
所需要的力量，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有。
席希尔说，如果一个传道人没有恩高，他的一切工作和努力都要成为虚空，甚至还不如虚空。恩高必须从天而来，把滋味、感觉和香气浸润于他的工作中。在其他合乎主用的条件中，圣经必须占最优先的地位，那最后的地位也必须是给予神的话和祈祷。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邦兹的书《祈祷出来的能力》，今天来学习十六章。邦兹说，恩高就是灵的告抹，使人与事物分别为圣，完成主的工作，使人获得侍奉神的条件和资格，它是由神而来的能力。传道人可以借此而完成讲道的特殊目的与救人的使命，没有恩高就不能产生属灵的真正效果，没有他讲道所有的力量与成就不过是一个未成圣的人，而仅仅是言辞的表达。当传道人传讲神的话语时，这恩高使得福音真理流淌出了属灵的果效，没有他就没有这些果效。虽然可能造成令人喜悦的印象，但是都是低于宣讲福音的真正目的。这恩高是可以模仿造假的，与它相似的东西很多，其功效也很像它的作用，但是性质却不相同。一篇动人的讲章所引起的共鸣和激动很可能与这恩高的运行相似，但是并没有破碎得心灵与刺入抛开的能力。在这些表面情绪的变动之中，并没有医治心灵的膏油，不能搜查出罪并且医治罪，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。这恩高使真正的讲道与其他宣传福音的方法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，他将神一切的能力放入真理里面，又做他的后盾，他将亮光投射在神的话语上，使人的智力加宽加多，能领悟神的话语。他使传道人的心获得合乎主用的资格，使之进入柔嫩、纯洁、有光、有力的境界中。这境界是获得最高果效所必须的。他把自由心灵的扩展、思想的较大容量、丰富而直接的话语给予传道人。这些东西是不能用其他方法获得的。没有这恩高在传道人身上，福音就像其他的理论系统一样，没有广泛传播的特殊力量。它是神加在福音上的印记。传道人所蒙的恩高是把神自己放入他的福音中。没有恩高就没有神的同在，福音真理就落到人力的水平线上，以人的巧妙计划、兴趣、才能作为他的力量与宣传的桥梁。传道人这一点上的失败多过任何其他的方面，他们在与这一切有关的重要关头上坍塌了。他们可能有学问，他们的聪慧与口才可能使会众喜欢听，感情上的兴奋与不扰人清静的方法可能吸引大量的听众，思想上的优越表现可能将其所具有的各种作用加在宣讲的信息上，而使之在人心中留下有力的印象。但是如果没有恩高，这些只不过像海水对直布罗海峡两边岩石的急剧冲撞而已。浪花与潮沫可能把海石掩盖，但是不能将它除去，它不受影响，也不可能受影响。 这些人为的力量不能把人心中的刚硬和罪恶除去，正像不停的海浪不能把海石挪移一样。恩高是完全奉献的人所具有的力量，恩高的存在与否就是检测奉献是否持续的尺度。这恩高在传道人身上保守他对神与其工作的奉献，其他的力量与动机可能因他从事于主的工作，但是只有恩高的同在才能证明他是真正的奉献者。借圣灵的能力分别为圣归于神的工作，是神认为唯一正确的奉献。神的恩高，属天的恩高，是讲道人所需要而必须具有的。这借神的按手而倾倒在讲道人身上的圣油，一定使他的一切都能够柔化，好像机器上了油一样。他的心灵、头脑、精神都在这种作用之下，以致将他从一切属世的、俗常的、暂时的、自私的动机与追求中分别出来，而归于纯洁的、像神的品性。这恩高与传道人同在，就在许多教会里产生了属灵震动的现象。同样的真理，过去曾经按照字句严格地宣讲出来，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没有属灵的痛苦、紧张或任何的感觉，一切都像墓园一样死寂。但是当一位早有恩高的传道人来到的时候，圣经的字句就被圣灵所燃烧，一种强有力的属灵的运行所产生的痛苦就在人心中感觉到了。这恩高渗入而激动人的良知，使心灵破碎。没有恩高的讲道是硬涩而死寂的。这恩高并不尽是过去时代所有的东西，它是现在可获得的、可实现的、可觉处的事实。它是传道人心灵上与讲道上的经验，它使他渐渐变化成为主的形象，它使他大有能力地把基督的真理传出去。它是侍奉主的工作中的主要力量，其他的一切在比较之下显得微弱而虚空，它的同在可以补偿其他一切弱的因素。这恩高不是不能失去的恩赐，它是有条件的。传道人初次获得它的时候必须有的条件和过程，也是继续保持它与使它增进的条件和过程，那就是向神不停地祷告，热切地寻求神重视这恩赐，不疲不倦地追求他，认为如果没有他，其他的一切都是有损的。这恩高从哪里来，如何而来，是借祈祷直接从神那里得来的。只有多祈祷的心灵才能成为被这膏油所充满的心灵，只有祈祷的口舌才能被这神的油所膏抹。祈祷，多多的祈祷，就是获得这恩高所付的代价。祈祷，多多的祈祷，也是继续保持它的唯一条件。如果没有不住的祈祷，它永远不会临到传道人身上。没有在祈祷上的持续，他就会像玛纳一样生虫腐坏。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，相信即或您不是传道人，也期待获得神的恩膏，那么就让我们多多的祷告吧。眼睛的看见。
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，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，清心为您守望。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，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。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-9966-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，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@良友.net。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，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.1729ly.net。
时间来到这里，我们的这一刻清新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。期待我们在祷告上不只是付上时间的代价，也能够更加的专注，更加的恒切。明晚的同一时间，这一刻清新，再会。
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，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，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，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，祷告可以明白全被真理。